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夏统春、薛文礼等人，陈美、郭玉等人，慎吉臣、张国勋等人，卢雪谷、朱世纨等人，陈万策、李开先、许文琪、李兴等人，郭以仲、岳碧、郭金城、崔文荣、朱世鼎、徐学言、李玉英等人，冯云禄、熊辟、明瑞、易道先、傅可知、蔡道宪、周二南等人，张鹏毅、欧阳贤宇等人，刘希作、王孙兰、程良筹、程道寿、黄世清、杨轩、朱一彤等人，唐时明、薛英斌、唐孟坤、段复兴、晋胜居等人，简仁瑞、何向刘等人，司武教、张凤和、多人、王家禄等人，祝万林、王直等人，陈斌、周凤琪、王芷俊、宋之俊等人，丁太运、尚大伦等人。夏统春，字元夫，桐城人，是生源慷慨，有才能志向，通过保举被任命为黄陂县丞，曾代理县事，有廉洁能干的声誉。崇祯十五年，贼寇进犯黄陂，夏统春已升任麻阳知县，没有赴任，于是督率众人聚守共十五昼夜，贼寇忽然解围离去。夏统春估计贼寇一定会再来，而众人已很疲惫，就在家休息。过了五天，贼寇果然突然到来，城被攻陷。夏统春向战，力竭被俘，贼寇想使他屈服。夏统春指着贼寇首领大骂，贼寇发怒，砍断他的右手，又用左手指着贼寇骂，贼寇又砍断左手，骂不停，于是割掉他的舌头。他怒目而视，眼眶欲裂，贼寇又挖出他的眼睛，他仍用头撞贼寇，于是被肢解而死。有个叫薛文礼的，是武进人，由府吏出仕任黄陂典史，年成欠收，百姓拖欠漕粮。薛文礼奉命经过汉口，向认识的人借得千金，来带百姓偿还欠粮。十六年，张献忠攻陷黄陂，爱惜薛文礼的才能，挟持他一起离开，晚上他就逃回。恰逢贼寇所设的伪官被市民杀死，薛文礼说灾祸大了，让市民远远躲避，而自己独自留下以抵挡贼寇。不久贼寇来到，将要屠城，薛文礼挺身而出说，杀死伪官的人是我。贼寇想让他活命，他骂不止，于是被杀。正当这时，贼寇蔓延中原，攻陷名城不可胜数，那些以小吏身份死难的有何宗孔、贾如秀、张达、郝瑞日等人。何宗孔，紫阳典史。十一年五月，刘贼再次攻陷其城，死难。贾如秀，商南典史，城县守节而死。张达，新山典史。十四年二月，张献忠从蜀地来攻，都司徐日要战死，张达被绑，骂贼不屈而死。郝瑞日，陕西人，任故使巡检。罗山被贼寇攻陷，上级命令郝瑞日代理县事，他单人匹马带着两个童仆前往，到后住在僧寺，准备召集流移民众做守御打算。没过一个月，贼寇派伪官来到，土寇万朝勋与他们合流，诱骗抓住郝瑞日，劝他投降，不服从，被关在自家。一天，万朝勋设酒宴请群贼，醉卧，郝瑞日潜入其室，杀了他。准备逃往凤阳，被予阻挡，又被抓住。贼寇爱惜他的勇猛，想留下他。他斥责说，我虽然是小吏，也是朝廷臣子，肯被贼所用吗？于是被害，两个仆人也死了。有个叫朱耀的，是故使人，与父亲朱允义、哥哥朱炳、朱思成都以勇力闻名。八年，贼寇来犯，朱耀父子奋力作战，击退他们。第二年，贼寇再次来到，朱耀出战，亲手斩获几十人，追击时陷入埋伏，大骂而死。朱允义说，我一定要为你报仇。朱炳对朱思成说，我们二人一定要为地报仇。三人率众奋力攻击，贼寇解围离去，城池得以保全。陈美，字在中，新建人，崇祯时由湘举任宜城知县。战乱之后，民生凋敝，等到张献忠占据古城，人心更加恐惧。陈美安抚周道，襄阳陷落，贼兵来犯，陈美协同守备刘相国迎击，贼寇中伏败退。 巡按御史上报他的功劳，获得记录和奖赏。府治都御史王永作以六等考核所辖官员，陈美居于上上等，被推荐于朝廷，没来得及提拔任用。15年冬，李自成长驱直犯襄阳，左良玉先逃，王永作及知府以下都逃跑。贼寇入城，相关罗平、知州蔡思绳、福州通判宋大勋迅捷。贼寇分兵进犯宜城、枣阳、古城、光化、均州。陈美守卫宜城，顽强抵抗八昼夜。城被攻陷，他抗骂不止，被贼寇肢解而死。训导阳城人田世福也死于此难。枣阳知县郭玉是清江举人，刚上任，张献忠来到，左良玉屯驻附近县城，郭玉单人匹马邀请他共同防御，贼寇退去。到此时，贼将刘福来攻，郭玉发炮石击伤很多贼寇，贼寇愤怒，攻城更厉，城陷。郭玉身被数槊，大骂贼寇肢解了他，全家遇害。光化知县万敬宗，南昌人，共生道任即以死自是。贼寇逼近城池，于是自杀。贼寇认为他义烈，撤军离去，城池得以保全。相关韩英龙举人，历任长芦盐运使，不接受委职，自缢而死。古城知县周建忠也殉节。均州知州胡承熙被俘不屈，与他的儿子胡尔英都死。胡承熙有能干的名声，王永作考核属吏也列在上上等，升任刑部员外郎，未出发遇难。贼寇进犯云阳，同知刘玄死于此难。保康陷落，知县万维谭与妻子李氏都死。刘玄永年人，万维谭曹县人，都是共生。慎吉臣字仲真，南昌人，父亲慎英华万历年间以参将身份援助朝鲜，战死。慎吉臣有举人任云梦知县。崇祯15年12月，李自成攻陷襄阳，其党羽贺一龙攻陷德安。慎吉臣急忙送妻子儿女回乡，自己誓死不离。第二年正月，云梦陷落，被俘，多日不吃东西。贼寇用兵器威胁他，慎吉臣请求速死。贼寇认为他壮烈，给他官职，不屈服，驱赶他上马。他说，我失守封疆，应当死在此地，还往哪里去？于是被杀。福王时追赠太仆四城。贼寇分兵进犯临县，应城陷落，训导张国勋死难。张国勋黄皮人，澄江县道文庙抱着先师牌位大哭，被贼寇抓住，大骂不屈，被肢解而死。妻子儿女十多人皆殉节。袁启官是云梦生援，贼寇占据城池，袁启官设立寨子自守，贼寇把他抓去，出题测试他。袁启官说，你既然懂得文，也知道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吗？贼寇发怒，杀了他。安陆城陷落，知县分水人蒲有荣一门19人都死。乡民劫寨自保，贼将白望连破数十寨，生员廖英元守得更坚固。奸人抓住他送给白望，白望问，你想干什么？厉声说，想杀贼罢了。贼寇发怒，射杀了他。阴山举人刘申西洋死士百人，城陷，图谋恢复，兵败，被白望所杀，百人都战死。绵阳陷落，同知马彪死难。卢学谷下县人，历任承天府同知，代理荆门州事。崇祯15年12月，李自成进犯荆门，卢学谷誓死守卫。学政黄州人张娇芳、训导黄冈人程之奇也在大成殿与众学生盟誓，协助守城。贼寇四面围攻四天，没有援兵，城陷。卢学谷骂贼不绝口，被剖腹而死。张娇芳、程之奇也不屈而死。有个叫朱世纨的，是钱江举人。乡试揭榜那晚，梦见墨色旗帜落在他的墓门，上面粉书乱世忠臣四字。到此时，贼寇攻破成天，长驱直入，攻陷钱江。朱世纨被俘，被押送襄阳，途中经过四岗，咬破手指，用血书写自己进节的地方，于是上吊而死。贼寇所过之处焚毁，朱世纨所题写的墙壁唯独保存。彭大河 是晋陵的青山人。贼寇逼近成天，彭大河拿出自己所著的平贼全略，呈给当权者，不被采用。于是自己聚集一缕兵士宝箱里，拦截斩获贼寇超过应有份额。贼寇发怒，雨夜袭击他。彭大河叹息说，我的子孙已经阵亡殆尽，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，投水而死。贼寇攻陷荆门后，就向荆州进发。巡抚陈瑞摩急忙渡江入城，护送惠王朱常润南逃，监司以下都逃跑，市民于是开门迎贼。训导汉军西整理衣冠，端坐明伦堂。贼寇来到，想让他屈服，他辱骂而死。汉军西，字宾王，绛县人。贼寇大肆搜捕近身，前宰相张居正之子上保成张允修绝食而死。户部员外郎李有兰不屈而死。声援王维藩率领妻子朱氏和两个女儿避难，被贼寇掳掠。王维藩让妻子女儿投井而死，于是被杀。声援王图南被俘，抗骂而死。夷陵人李云由乡举任颍川知州，州人祭祀他，辞官回乡。刘贼是圣，他大叔名义至重，鬼神南妻两句在窗户上自我警戒。到城县不屈，被押送到江陵，绝食而死。吕条元是归州千户，城县市民都归附，吕条元独自率部族格斗，陷入重围中。贼寇招降他，他大骂，死于乱刀之下。陈万策，江陵人。天启年间，与同乡李开先先后中举，都有当时的名声。崇祯十六年正月，李自成占据襄阳，设置伪官。其吏政府侍郎石守仁遇上游，先前为御史，投降贼寇，推荐两人贤能可用。李自成派遣使者带着书信和礼物征召他们。陈万策藏在龙湾市，贼使来到，叹息说，我被名声所误，既然不能奋身灭贼，还可惜头顶脚跟吗？夜里上吊死。贼使来到李开先家，李开先瞪眼大骂，头撞墙而死。福王时下令都给予优厚抚恤。许文琪，字我熙，仁和人。祖父许子良，巡抚贵州右迁都御史。父亲许连书，广西左参政。许文琪，崇祯七年进士，历任南京直方郎中。贼寇大肆骚扰江北，辅佐尚书范景文治理军备，范景文很倚重他。升任黄州知府，射杀贼寇前锋一只虎，夺回大旗而回。监狱里有众囚七人，放他们回家省亲，约定日期回狱，都如约到来，于是向上官请求赦免了他们。十三年升任下江防盗副使，驻守齐州。贼首贺一龙、令养成等聚集在齐、黄之间，许文琪防备严密。贼党张雄飞准备南渡，命令游击杨富焚烧齐船，贼寇于是退却。巡抚宋一鹤上报他的功劳。副将张一龙善于统兵，许文琪器重他，曾经一起在帐中住宿，军中夜里喧哗，许文琪说这是奸人趁夜想逃跑罢了，奸卧不出。天亮，叛兵百余人夺门逃跑，张一龙追获，全部斩杀，全军肃然。杨富已长期镇守齐州，宋一鹤又派参将毛显文来到，两人不和，兵鸣汹汹。许文琪会见二将，用杯酒化解矛盾，才没有祸患。十五年，左良玉溃兵南下，大肆抢掠。许文琪立马江口迎接，士兵不敢进犯。当时警报日益紧急，人无固守之心，恰逢升任都粮参政应当出发。许文琪叹息说，我为天子守孤城已经两年了，按道理应当死于封疆，虽然危急，怎么能抛弃？送妻子凤阳母亲回乡，传令杨父毛显文出屯近郊，做固守的准备。不久，金王府将校郝成忠暗中勾结张献忠，第二年大举发兵来攻，许文琪发炮避贼很多。将近半夜，雪深一尺，贼寇攻破西门进入，许文琪巷战，雪更大，炮无法发射，于是被俘。张献忠听说他的名声，不杀，关在后营。当时举人西鼎炫等数十人一同被囚禁，许文琪秘密对他们说，看贼寇老营多是乌合之众，所有这些数万士卒都是被掠的良民，如果告诉他们大义，同心协力，贼寇可歼灭。于是暗中互相结约，约定四月起事， 用柳圈为信号。计谋泄露，张献忠搜查果然得到柳圈，捆绑许文琪斩杀。将死时对人说，我之所以不死的是因为立志灭贼。如今事情不成是天意啊。韩孝儿死，当时许文琪陷贼中已经七十多天了。事情上报，追赠太仆卿。贼寇攻陷齐州后就屠杀齐民。相关陕西千世李兴全家被俘，贼寇想使他屈服。李兴斥骂说，我以前在秦中做官，你们那时还是奴仆，今天肯向奴仆屈膝吗？贼寇发怒，李兴抱着父亲的尸体一起受刀。当时蜀吏死节的只有麻城教育定远人萧颂胜、淇水训导施州人童天申、郭以仲、黄州人，世代为卫指挥。崇祯十六年，城县从其他地方赶来赴难，他的妻子想阻止他，他斥骂说，朝廷给我家十三袋金子，不能换一死吗？我将先杀了你。妻子于是不敢说话。到达后遇到贼寇，想胁迫他离开，坚决不从。贼寇露出刀刃恐吓他，他于是和善地对贼寇说，跟从你不难，但抱着小孩的是我妻子，你替我杀了他，我就没有拖累了。贼寇照他的话做了。郭以仲立即夺过贼寇的刀击杀一贼，群贼涌来，于是投水而死。先前齐州城被攻破，指挥月毕从屋顶坠落地面，没有死。贼兵将他抓到城上，想让他投降。月毕厉声说道，我是世代臣子，城破就与城共存亡，岂能投降贼寇？贼兵用刀砍他，他倒在地上，气息将绝时，瞪大眼睛说，我死后变成鬼也要消灭你们。当时天降大雪，血流了一丈多远，他的眼睛一直睁着没有闭上。与此同时，郭金城担任罗田守将，贼兵逼近城池，他率领所部五百人作战，斩首百余级，追击到阴山。贼兵大量聚集，被围困三天，突围不出去，被俘。贼兵胁迫他投降，他不肯，被杀害。崔文荣，海宁卫人，世代任指挥千事，考中武会试，受任南安守备。崇祯年间，灵武、蓝山盗贼起事，逼近贵阳，贵王告急。崔文荣率领所部会合剿贼，击退四万贼兵。因功升任武昌参将。十六年四月，张献忠进犯汉阳，崔文荣渡江袭击，斩杀六百人。不久城陷，武昌震动恐惧。巡抚宋一鹤已死，成天新任巡抚王巨奎还未到任，武昌一向没有驻守重兵，城防空虚。有人建议撤去江上守军来守城，崔文荣说，守城不如守江、团风、煤炭、鸭蛋等州，水浅不及马腹，如果让贼兵飞渡过来，我们坐守孤城不是好计策。当权者不听从，贼兵果然从团风渡江攻陷武昌县。县里无人，贼兵出营反口，崔文荣驻军红山寺扼守，随后收兵入城，由其他将领代替防守。贼兵全军从鸭蛋州全部渡江抵达红山，守将也退入城中。崔文荣因为武胜门正对贼兵冲击方向，与前任宰相贺逢胜协同防守，贼兵攻打不下。监军参政王阳基当时已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承天、德安二郡，但尚未接到任命，仍驻守武昌。见形势危急，与推官傅尚瑞假称有事去汉阳，开门逃走，人心更加动荡不安。先前楚王出钱招募士兵，应募的大多是齐州、黄冈的溃兵以及贼兵间谍，到这时打开文昌、保安二门放贼兵入城。崔文荣刚出战回来，城门已来不及关闭，他跃马大呼，杀了三人。贼兵用长矛刺他，穿透胸膛而死。有个朱世鼎，武进士出身，担任巡江都司，城破被俘，贼兵喜爱他的勇敢，想重用他。他急止大骂，贼兵砍断他的右手，他就用左手沾血洒向贼兵，贼兵又砍断左手，没有死。贼兵退走后，让人把笔绑在手臂上，能写楷书，召集旧部士兵像平常一样训练。徐学言，字君父，永康人，母亲生病，他向天祈祷，请求代替母亲生病。夜里梦见神人给他药，早晨记住药的颜色形状，到处寻找， 找到经历，母亲的病就好了。父亲担任忠诚兵马指挥，得罪权贵，被交付司法官员。徐学言三次上书申诉冤情，有关部门扣留不上报，他遍访各位公卿，无人为他雪冤，父亲将被处以重刑。徐学言在刑部嚎哭争辩，不能得到昭雪，甚至咬破手臂，血溅庭中，父亲才或是回家。他将所住的大宅让给弟弟，崇尚义气，疏财仗义，同族乡党都感激他。崇祯三年立东宫太子，诏令举荐校友廉洁，博学多闻，可以激励风俗，维持封教的人，有关部门推举徐学言应选，事情搁置没有实行。12年，他以恩贡生身份受任楚府左长史，引京剧艺辅助楚王，楚王很敬重他。15年冬，各司长官以及武昌知府、江夏知县都因朝觐离任，徐学言代理江夏县事，修缮守城器械。楚府新招募的士兵就命徐学言统领。第2年5月30日，新军内部叛乱，城被攻陷。徐学言格斗，左臂被砍断，大骂不屈，被贼兵肢解，一家20多人殉难。通判固安人李玉英也全家自缢而死。武昌知县邹逢吉被害。一同死的有武昌尉经理汪文熙、巡检戴良轩以及一名僧官，都骂贼不屈，被腰斩。贼兵攻陷武昌后，分兵攻陷所属县邑，于是嘉鱼知县霍山人王良健、蒲圻知县临川人曾氏都坚持节操而死。事情上报朝廷，徐学言被赠官牵制，李玉英等人各被赠官抚恤不等。冯云禄，字建清，黄冈人，好学力行，30岁时就放弃生员身份，跟从贺逢盛讲学，于是寄居武昌，著书数百卷。崇祯三年，巡按御史林明求推荐他的贤能，并进呈他所著的书，朝廷未予任用。等到贼兵将要渡江，冯云禄写信给贺逢盛说，在内以宁湖为止水，在外以汉江为汨罗。宁湖是冯云禄讲经的地方。城陷落后，他乘筏子进入宁湖，贼兵派使者来聘请他，他远远地回答说，我平生只读忠孝书，未曾读过降贼书。于是投湖而死。跟从他游学的诸生汪延弼也死了。他的同乡熊石，字卫公，也移居武昌。喜欢邵雍的黄极经世书，常预言未来之事。16年元旦，他把所撰写的信理格言、图书玄象、大义参等书全部交给他的小弟，说好好收藏。城破前一天，他写信给冯云禄，说明天当在某树下找我。到那天，他走到树旁，贼兵追到，他跳进河池淹死。有个叫明瑞的生员，江夏人。城破时，贼兵独独不进他的家门。明瑞感慨地说，哪有父母之邦覆灭而偷生苟活的道理，对家人说，赶快跟我跳井，否则赶快离开。于是妻子和两个儿子、两个女儿以及各位婢女依次投井。明瑞笑着说，我今天旷然无牵挂了，从容地在门上题字，然后投井而死，当时人称那口井为明井。先前贼兵攻陷黄冈，有个生员易道仙，字西侯，好学崇尚气节，住在深山中，藏书满家。贼兵试验渐渐逼近，易道仙爱惜所积存的书籍，又因为自己著书很多，不忍心丢弃，犹豫不决，没有离开。等贼兵到来，他的儿子易维湖急忙侍奉母亲，逃往清风岩。易道仙带着幼子易维脸，挑着书担前行。遇到贼兵，他欺骗说，我是书商。贼兵笑道，你是易西侯，为什么骗我？易道仙说，你既然认识我，应当听我一言，千万不要杀人焚烧房屋。贼兵说，你自身难保，还为别人说话吗？易道仙厉声呵斥贼兵，贼兵发怒杀了他。易维脸请求代替父亲死，贼兵一起杀了他。不久，易维虎也被杀。当时黄皮生员傅可知也因呵斥贼兵而死。傅可知幼年丧父，在父亲灵柩下躺了3年。60岁丧母，喝粥3年。黄皮被攻陷，他被俘，傅可知已年过80。贼兵怜悯他年老不杀，让他养马。他呵斥说，我做世人数10年，岂肯被贼一使？伸着脖子迎向刀刃，贼兵杀了他。蔡道宪， 字元白，晋江人。崇祯十年进士，担任长沙推官。当地多盗贼，他查查与盗贼勾结的豪民，掌握他们的罪行而任用他们。盗贼刚抢劫富户分赃，逮捕的人已到，他召来富户归还所失财物，富户都惊愕，不知从哪里来的不良少年关门谋划做盗贼。开门时，捕卒已经坐在门口，他们惊慌逃走。吉王府的宗人肆意作奸犯科，蔡道宪先惩治而后报告吉王。吉王召他责问，他大声说，当今天下动荡，寇盗日益增多，王不爱民，一旦百姓铤而走险，王能独自与这些人保住富贵吗？吉王醒悟，道歉并遣走了他。16年5月，张献忠攻陷武昌，长沙大为震动。承天巡抚王阳基率领所部千人从越州逃到长沙。蔡道宪请求他回驻越州，说越与长沙是唇齿关系，合力守越州则长沙可保，而衡州永州也无忧。王阳基说，越州不是我的辖区。蔡道宪说，放弃北面守南面还不失为楚地，如果南北都放弃，所属地盘在哪里？王阳基无言以对，于是赴越州。等贼兵进入蒲圻，他就逃走了。湖广巡抚王巨奎远驻袁州，畏惧贼兵不敢前进。蔡道宪也请求他移驻越州，王巨奎不得已到越州，几天后就迁往长沙。蔡道宪说，贼兵离越州还远，可以修缮城池来守，他们进犯越州还怕长沙救援，如果放弃越州，长沙怎能单独保全？王巨奎不听从，贼兵果然在8月攻陷越州，直犯长沙。先前巡按御史刘熙作命蔡道宪招募士兵，得到壮丁5000人训练，都可使用。到这时，蔡道宪亲自统领，与总兵官尹先明等扼守罗塘河。王巨奎听说贼兵逼近，非常害怕，撤兵回城。蔡道宪说，离长沙60里有险要之处，可以设栅栏防守，不要让贼兵越过这里。王巨奎又不听从。当时知府赌印西入朝觐见未回，通判周二南代理幽县事务，城中文武官员没有几个。贼兵逼近城池，市民全都逃窜。王巨奎假称出战，急忙率领所部逃走。蔡道宪独自据守，贼兵绕城呼喊，军中久闻蔡推官大名，速降，不要自讨苦吃。蔡道宪命手足射死喊话的人。过了3天，尹先明出战败回，贼兵夺门而入，尹先明投降。蔡道宪被俘，贼兵用官位引诱他，他咬牙大骂，贼兵解开他的绑绳，请他上座，他照样大骂。贼兵说，你不投降将杀尽百姓。蔡道宪大哭说，愿快杀我，不要害我的百姓。贼兵知道终究不能使他屈服，就将他肢解，他的心血直溅到贼兵脸上。建族林国俊等9人跟随他不离开，贼兵也让他们劝蔡道宪投降。林国俊说，我主怕死早已离开了，不会到今天。贼兵说，你主不降，你们也活不了。林国俊说，我们怕死也早已离开了，不会到今天。贼兵一起杀了他们，其中4名士兵愤然说，愿埋葬主人尸首然后死。贼兵允许，他们解下衣服包裹蔡道宪的骸骨，埋葬在南郊李陵坡，然后自刎而死。蔡道宪死时年仅29岁，赠太仆少卿，谥忠烈。周二南，字汝为，云南人。由选贡生担任长沙通判，恪尽职守，与蔡道宪非常投合。升任越州知府，市民坚决挽留，于是以新官衔回到长沙，后来也死了。长沙府举人冯一弟逃往湘乡，将到别处请兵，贼兵抓了他的母亲和哥哥来招降他。冯一弟回来救父，贼兵要杀他，一个老僧伏地哭着请求免死。贼兵于是砍去他的两手放在营中，一夜间死去，母亲和哥哥得以豁免。贼兵攻陷东安，举人唐德明服毒而死。进犯耒阳，朱生谢如科巨诈而死。张鹏毅，西充人。崇祯年间，由选贡生受任衡阳知县。16年8月，张献忠逼近衡州，巡抚王巨奎、李乾德以及监司以下官员都逃走，市民尽皆奔窜。 张鹏毅独自守卫空城，贼兵一到城即陷落。贼兵胁迫他投降，他翘着胡须辱骂，贼兵将他捆绑投入江中，妻子儿女投水而死。贼兵进逼越州时，巴陵教育贵阳人欧阳贤宇当时代理县事殉难。贼兵进逼临湘时，知县莆田人林不息抗骂不屈，贼兵砍断他的双手杀了他。湘阴陷落，知县大部人杨开率领家属17人投水而死。县城赖万耀代理李陵县事城破也死。长沙府赵嬷嬷可及宜兴人代理宁乡县事殉城而死。两个儿子莫若鼎、莫若玉嚎哭奔赴遇害。衡州陷落后，蜀县衡山也失守，知县富顺人董我前、教育分宜人彭允中都尽疾而死。府教授永明人蒋道亨代理武陵县事抱着官印骂贼被杀。其他文武将吏不是投降就是逃跑。长沙人史可敬官己侍中丁忧回家投降贼兵，贼兵任用他为湖广巡抚。等到贼兵放弃湖广进入四川，李乾德又回到长沙，抓住史可敬加以拷打，用枷锁押送到南京伏法。李乾德也是张鹏毅的同乡。崇祯四年进士。16年历任右迁都御史府治云阳，未复任改任湖南。当时武昌已陷，李乾德守越州。张献忠猛攻，李乾德弃城逃往长沙，越州于是陷落。他又辗转迁徙到衡州、永州，贼兵一到就抢先躲避，长沙、衡州、永州都随之陷落。张献忠进入四川，他才回到长沙，因失地被贬到都师王英雄军前效力。永明王即位，升任兵部侍郎、巡抚川南。李乾德入蜀，他的家乡已陷落，父亲也遇难，于是劝说诸将袁涛攻打佛图关，收复重庆。袁涛和武大定长期驻守重庆，粮食吃尽。李乾德劝说嘉定守将杨展与武大定结为兄弟，资助他们粮食。不久，李乾德厌恶杨展，设计让袁涛杀了他，占据嘉定，蜀人都不认为李乾德正直。恰逢刘文秀从云南来，擒获袁涛，攻陷嘉定。李乾德于是驱赶家人和他的弟弟御史李升德一起投水而死。刘希作，字仲基，武进人。父亲刘纯仁曾任泉州推官。希作在天启四年考中乡试。崇祯年间担任新民知县。奸民用断肠草毒害人，胁迫索取财物。希作下令赎罪的人必须上交这种草，因此导致死亡的不过问，这种草逐渐减少，弊端也停止了。考核成绩最优，被征召授官御史。崇祯十五年冬天巡视湖南。李自成攻陷荆州、襄阳等郡，张献忠又攻破齐州、黄州，兵临长江要渡江。希作在第二年二月抵达越州，传令众将分兵防守江边、偏原、云阳二巡抚互相联络，形成有利态势。恰逢贼将马守英占据李州，窥视常德，当地土匪甘明阳等人协助他。希作急忙赶到常德，攻击并斩杀了甘明阳。五月返回长沙。等到武昌、越州相继失陷，急忙命令总兵尹先明、副将何义德督率10000人防守罗塘河，扼守要害。而巡抚王巨奎却撤兵防守长沙，贼兵于是长驱直入。巨奎率领溃将孔权兵、黄朝轩、张先弼等人逃往湘潭，长沙无法防守。惠王避难来到长沙，与吉王商议出逃，希作护送他们逃往衡州。衡州是贵王的封地，巨奎的军队到达后大肆焚烧抢劫，贵王及吉王、惠王都登船躲避战乱。希作单人匹马赶赴永州做守城打算。不久，巨奎又逃往祁阳，衡州于是失陷。永州的士人百姓听说后全城逃走。三位王爷到达永州，巨奎随后也到了。过了一天，孔权兵等人也到了，抢劫了库银离去。希作于是派遣部将护送三位王爷逃往广西，而自己返回永州据守。贼兵骑兵追上来抓住了他，张献忠占据贵王宫殿，呵斥命令他下跪，他不屈服。贼兵群起殴打他，从殿前台阶一直拖到端礼门，皮肤全都裂开。让降将尹先明劝说他，始终不改变，被杀害。事情上报后， 追赠太常少卿，谥号忠义。弟弟刘永作，字叔远，有选贡生多次升迁至新化同知，擒获贼人曾望，后来以副使身份代理新化府事务。大清兵攻入城中，服毒药自杀。弟弟刘绵作，字继言，崇祯四年进士，担任吉安永丰知县。临近九连山，交界于福建、广东，贼人盘踞其中，绵作请求会合围剿，贼人发怒，率众进攻，绵作出兵迎击，三战三胜。贼人来得更多，绵作在黄牛洞埋伏军队，大败贼人，积劳成疾，请求告老还乡去世。兄弟三人都为国事而死。王巨奎失去永州后，后来趁贼兵退去，偷偷返回武昌，被接替他的何腾蛟弹劾，靠攀附权贵得以免罪。王孙兰，字婉仲，无锡人，崇祯四年进士，多次升迁至成都知府。蜀地宗室欺压百姓，百姓聚众，将要焚烧内江王的府地。孙兰安抚劝谕他们，才散去。父亲去世，扶桑期满，出任绍兴官职，整治荒政，升任广东副使，分巡南雄、韶州二府。连州姚贼作乱，迅速前往剿捕，三战都获胜。崇祯十六年，张献忠在湖南大乱，湖南的郴州、宜章与韶州接壤。孙兰向督府求援，没有回应，最后来了七百人，住了一夜又被调走。等到贼兵攻陷衡州，大肆屠杀。韶州所辖的乐昌、汝源、仁化，百姓逃亡一空。连州守将先占据城池反叛，韶州士人百姓听说后全城逃走，而贼人设立的伪官传令将要到来。孙兰仰天叹息说，丢失疆土应当死，贼兵攻陷城池又应当死，我何不先死呢？于是上吊自杀。死后贼兵竟然没来，朝廷怜悯他的忠诚，给予追赠抚恤。程良筹，字持清，孝感人，工部尚书程柱的儿子，天启五年进士。当时程柱担任太常少卿，不依附魏忠贤。御史王世英弹劾他是赵南星、李三才的私党，魏忠贤于是假传圣旨，将程良筹一并除名，永不录用。还没出世就被除名，此前没有这样的事。崇祯元年重新启用为官，历任文选员外郎，掌管选官事务。麻城人李长庚担任尚书，因为同乡的缘故，很倚重他。政郎长期空缺不推补，同僚多有嫉妒，朝廷舆论也批评他。李长庚因推举失当被削籍，程良筹也被下吏遣送戍边，很久后才被释放回乡。崇祯十六年，李自成进犯成天，孝感也失陷。程良筹因为白云山地势险峻，与同乡参政夏世亨修筑营垒聚集防守。贼人派使者劝降，程良筹撕毁书信。贼人发怒，设置长围围攻他们，相持四十多天，解围离去。当时汉阳、武昌也被张献忠攻陷，四面都是贼兵，只有白云山孤立其中，贼人很忌惮他。后来武昌被官军收复，程良筹号召远近各寨，形成犄角之势进兵。那年冬天，于是收复了孝感、云梦。十二月，进兵逼近德安，战败，退保白莲寨。寨中人一向与贼人勾结，作为内应，程良筹于是被抓获，劝降不屈服，被囚禁在密室。第二年正月，左良玉派遣将领攻打德安，贼人害怕，挟持程良筹，命令他阻止城外军队，他不听从，贼人弃城离去，逼迫程良筹同行，又不听从，于是被杀害，追赠太常少卿。程道寿是程良筹的同乡，曾经担任莱安知县。贼人攻陷孝感，设置长吕防守，程道寿结交乡里壮士，击杀长吕。贼人又来，仗打他，关进监狱，命令他写信招降程良筹。程道寿说，我不能帮助白云山消灭你们，肯帮助你们吗？于是被杀害。黄世清，字成海，藤县人，父亲黄忠色，吏部员外郎。世清考中崇祯七年进士，授官户部主事，在许树官征税，有清政操守，历任员外郎，多次升迁至右参议，分守商州、洛南，驻守商州城池，屡次遭受兵祸，四野萧条， 百姓都入城保护，而客军所过之处奸淫掳掠，百姓苦于军队更甚于贼寇，世卿下令军队不得擅自入城。不久，关中军队经过齐地，有两个士兵敲门，被处以杖刑示众。督府派兵时，告诫不要触犯黄参议的命令。李自成蹂躏荆州、襄阳，远近震动。世卿有一个儿子年幼，托付给友人抚养，发誓以身殉国。崇祯十六年十月，自成打败孙传庭的军队，长驱直入潼关，派遣右营十万人从南阳进犯商州。世卿平城防守，有奸民投靠贼兵到城下劝降，世卿假装与他说话，发炮打死他，把他的头挂在城上，说怀有二心的人看看这个。市民都拼死效力，炮矢用尽，接着用石头，石头用尽，妇女挖街上的石块接续。城被攻陷，世卿坐在堂上，挥手让仆人朱化凤离开，化凤愿意同死。贼兵把世卿拉下来，化凤呵斥说，奴才不得无礼。贼兵打他的耳光，化凤声音神色更加严厉。被押到贼帅元宗帝军营，世卿挺立，贼人想让他屈服，化凤说，我主人是堂堂县司，肯拜贼吗？贼人先杀了他，给世卿防御的闸子。世卿骂着不接受，与一家十三人都遇害。追赠光禄卿，杨轩，高平人。崇祯十三年进士，授官渭南知县。当年大饥荒，尽力拯救百姓，稍微得以安定。崇祯十六年冬天，李自成攻入潼关，兵被牵制，杨王修投降。教授许四富分守上南门，城破，手持棍棒搏斗，骂贼而死，妻女被掠走都自杀。贼兵于是到达渭南，杨轩已升任兵部主事，魏副任与训导蔡其成一同守城。恰逢举人王命告打开城门迎接贼兵，杨轩被捆绑，索要官印不给，骂贼而死，蔡其成也死了。贼兵于是攻陷西安，咸阳知县赵基昌被害，所属县义望风投降。蒲城知县朱一统独自谋划聚首，说我家期待做官，怎可向贼人称臣。有人说其他州县中甲榜进士都已投降，一统说这种事难道论资格吗？因为身体肥胖，让家人扩大井口等待。恰逢牙兵反叛，夺走官印，催促迎将。一统瞪大眼睛呵斥说，我一天没死，官印不可得到。傍晚左右都散去，从容投井而死。县城庆元人姚启崇也死了。一统平定人，由一榜出身。有个叫朱炯范的，是沈府宗室，由宗贡生担任白水知县。熟悉熟悉历史，下属不敢欺骗。贼兵潜入城中，还手拿弓箭射贼，与学官未遂使刘进一同遇难。唐时明，字尔吉，故使人，乡试中举。崇祯年间担任长垣教育。子路墓的祭祀田地被豪强夺走，时明恢复了原状，由国子学政多次升迁至凤翔知府。崇祯十六年十月，听说李自成攻入潼关，急忙整治战守准备。不久溃兵大肆抢掠，西入没有固守的意愿。等到自成占据西安，分兵来进攻，点石董尚志打开城门迎接贼兵，时明被抓获。伪相牛金星说，我主求贤若渴，你到西京破格提拔任用。时明呵斥说，我是天朝命官，肯向贼人称臣吗？金星让尚志劝降，厉声责备他。贼人下令绑赴西安，时明把妻子托付给友人，到兴平趁空隙上吊自杀。凤翔失陷后，蜀城叛变投降。陇州同知薛英斌、武进人当时代理州事，勒兵守城，城陷落，骂贼而死。宝鸡知县唐孟坤、潘禺举人历任仙居、天台、富川、分水四县知县，在富川时有安抚姚人的功劳，因过失被连累，贬为池州经吏，代理贵池县事。左良玉拥兵东下，乡民逃入城，守城者拒绝，孟坤下令全部接纳。等到改任宝鸡，贼兵已过潼关，星夜奔驰到任。贼兵逼近县城，知道不可守，上吊死。段复兴，字仲方，阳谷人。崇祯七年进士，历任右参议，分守庆阳。 崇祯16年十月，李自成占据西安，传发文书劝降。复兴撕毁文书，及合众人守城。过了一个月，贼兵逼近城池，围了好几层，发射炮石杀死贼兵，填满壕沟。时间长了，形势不能支持，拜别母亲，把妻妾子女聚到楼上，堆上柴薪，又登城督战。城被攻陷，跑回家放火烧楼，母亲也复火而死。于是拿着铁鞭跑到北门，击杀几个贼兵，然后自杀。市民把他葬在西和平，建立祠堂祭祀。同时遇难的有庆阳推官靳盛居、安化知县袁继登。盛居，字叔孔，长垣人。崇祯元年进士，历任济源、莱阳二县知县，多次贬官又启用。到庆阳任职时，已授官刑部主事，未赴任，遇到贼兵，协助复兴死守，城破被抓获，骂不绝口而死。继登，南畿人，有选贡出身，到任不满一年就遭遇事变，见到贼兵请求速死，贼兵杀了他。贼兵攻陷宁州时，知州董婉遇难。宗室朱兴业以贡生身份授官中部知县，自成派人持文书招降，兴业撕碎文书，叹息说：“城小没有兵，白白让市民遭祸，只有自尽罢了。让妻妾子女都上吊，然后自缢而死。”简仁瑞，字继陵，荣县人，有举人历任安西关同知，升任平凉知府。崇祯16年冬天，贼兵入关。各位王爷及监司以下官员谋划逃走。仁瑞拜见韩王说：“长安有重兵，谣言不足信。殿下轻易抛弃300年宗庙社稷，想要去哪里？即使贼兵压境，延绥、宁夏、甘肃、凉州各军足以互相支援，一定不能支撑，同死社稷，也不辱没二祖列宗。”王不听从。当晚，其护卫士兵鼓噪，挟持韩王及各位郡王宗室砍断城门逃出，胁迫仁瑞同行。仁瑞说：“我是平凉守将，我走了，谁与城墙共存？”众人于是离去。仁瑞于是撤除四关居民入城，用土石堵塞城门做死守打算。不久，贼兵文书到来，于是召集所救活的几个死囚，对他们说：“我从前曾救活你们，你们也有用来报答我的吗？”都回答说：“唯命是从。”就把幼子托付给他们，命令护卫出城。第二天，贼兵抵达城下，有几个士人百姓草拟降书，请求签名盖印。仁瑞怒斥责骂他们，端正衣冠，在堂上自缢。平凉失陷后，蜀城全部投降。华亭教育姓邹的，援引曾子居武城的义理，想要躲避离去。训导何相留阻止他说：“我们以身事君为臣，怎可以宾客老实自居？”于是率诸生共同防守，城被攻陷，与教育都殉难。司武教，字敬先，内黄人，学问深厚，有志向操守。崇祯年间以岁贡身份担任内丘训导。崇祯11年，县城遭兵祸，辅佐长官据守有功，升任城固知县，剿灭山中贼寇。崇祯16年冬天，贼兵占据关中，郡县望风而降，武教激励市民固守。有诸生谋划内应，抓捕斩杀，把他的头挂在城上。不久，伪帅田建秀拥兵到来，武教一边作战一边防守，贼兵全力进攻4天，城被攻陷，被抓获后厉声骂贼，贼人去掉他的冠带，他就自己取来戴上，骂得更厉害，于是被处以折刑。相关张凤和，字建冲，天启5年考中进士。崇祯年间担任御史，极力弹劾四川巡抚王维章贪婪卑劣，并请求召回给侍中张正臣，没有被采纳。出京巡视云南，回朝后说：“陛下议论军书法再征收1年，百姓财力已经耗尽，讨贼的各位大臣拖沓松懈，白白浪费数百万金钱。”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，敕令兵部飞骑督促熊文灿进军，但张献忠已经反叛了。崇祯15年升任浙江右参政，还未上任就被罢免。贼寇攻陷城池，胁迫他做官，他不屈服而死。都人，字弘若，降服人，万历41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南京兵部主事，升任郎中，多次升迁至四川右参政。 天启五年大祭时，降职为江西佥事，又多次升迁至陕西左布政使。崇祯五年又被贬为山东右参政，再升任山西按察使。都任性烈，刚直严厉，经常触犯他人，多次被贬谪流徙，始终不改变。每月初一，同僚朝拜晋王，都任依据会典争辩，不去朝拜。巡按御史张孙振诬告弹劾提学佥事袁继贤，都人多次慰问袁继贤，赠送路费送他走。张孙振发怒，又在大祭中重伤他，都人被降职回乡。后来重新启用，历任右布政使兼副使，整饬榆林兵备。崇祯十六年九月，巡抚崔元之被罢免，接替的张凤翼还没到任。总兵官王定跟随孙传庭出关，大败逃回，远近震惊恐惧。李自成于是占据西安，派遣他的将领李过率领数万精兵攻略三边，延安、绥德相继陷落。王定害怕，谎称去讨伐河套的贼寇，率领自己的部队逃走，榆林更加空虚。都人紧急召集军民，慷慨流泪，用大义小谕他们，与都饷员外郎王家禄、副将惠贤等商议守城。城中有很多被废黜的将领，都人认为尤世威懂得军事，推举他为主帅，率领众将王世清等数十人誓死守卫。贼寇派遣使者招降，都任斩杀使者示众。贼寇大军聚集而来，11月15日城池被围，到27日城被攻陷，都人还在巷战，力量不支，被抓获。贼寇想让他投降，他大骂不屈服，于是被杀。尤世威等人都死了，详细记载在尤世威的传中。王家禄，黄冈人，乡试中举，当时已被提拔为关南兵备佥事，尚未赴任，与都人协同守城。围城紧急时，男子都登城，王家禄命令妇人运水浇灌城墙，水积了数寸后，贼寇无法攻城。城被攻陷后，王家禄自刎而死。当时一同死难的有相居的户部主事张云鄂、知州彭清、柳芳、湖广监记赵斌，都因不屈服而死。指挥崔仲官自焚而死，傅佑与妻子杜氏上吊死，中军刘光佑骂贼而死，才官李耀善于射箭，箭用尽后自刎而死。同营的李光裕催促家人去死，自己也自刎而死。张天旭焚烧了自己的积蓄，上吊而死。指挥黄廷正与弟弟千户黄廷用、百户黄廷弼奋力杀贼，一同战死。千户贺世奎协同妻子柳氏上吊而死。参将马明杰将妻子儿女聚集在室内，自焚而死。相居战死的有山海副总兵杨明、定边副总兵张发、孤山副总兵王永作、西安参将李英孝。在职死士的有游击副德、潘国臣、李国奇、燕维新、陈二典、刘方兴、文厚国、都司郭玉吉、中军杨政委、刘永年、马应举、旗鼓文金国、守备尤勉、惠建、贺大雷、杨一伟，指挥李文坤、李文灿。而副将常怀、李登龙、游击孙贵、游仰坤、守备白慎恒、李宗旭也因守卫乡土而遇难。诸生有陈义昌、沈俊、沈衍、白拱吉、白韩章骂贼而死，张连元、张连杰、李可柱、胡一奎、李英祥上吊而死。一城之中，妇女为义而死的达数千人，井中尸体填满，贼寇于是屠戮了全城。榆林是天下雄镇，兵力最精，将才最多，但是其地最贫瘠，粮饷又最缺乏，士兵经常吃不饱。然而他们仰慕道义，殉身忠诚，志气毫不错减，没有一人屈身在贼寇朝廷，他们的忠烈又是天下第一。事情上报后，皇帝嗟叹哀悼，准备大力褒奖抚恤，但国家灭亡未能实现。祝万龄，咸宁人，父亲祝世桥有极好的品行，因为父亲远游不归，15岁就独自寻访，濒临死亡，历经数千里，最终找到了父亲。后来由选贡担任南康通判，以清廉谨慎著称。祝万龄师从同乡冯从吾，万历44年考中进士，累官至保定知府。天启六年，魏忠贤尽毁天下书院，祝万龄愤慨。逆党李鲁生于是弹劾祝万龄散布谣言，说天变、地震、物怪、人妖都是由于毁书院所致，非议圣贤， 污蔑上天实在太甚。祝万灵于是被削职。崇祯初年，因推荐启用为黄州知府，召集诸生在定慧书院用正学教导他们。过了三年，升任河南副使，在磁州监军。辉县之北与山西临川之南有一个村子叫水域，回贼窃据数十年，成为百姓大患。祝万灵与山西监司王兆生合兵攻击，六次战斗焚烧他们的巢穴300多处，贼寇于是被平定，记录功劳，加官又参政。刘贼从山西进入河北，劫掠新乡。祝万灵半路截击，贼寇逃往临川。不久，贼寇又大举到来，因失事获罪，被削籍回乡。汤开远为他申冤，朝廷不接受。过了很久，廷臣交相推荐，还没来得及任用，西安就陷落了。祝万灵穿着深衣大带，即赴关中书院，哭拜先圣，上吊死。迁是泾阳人王止，太常寺卿耀州人宋师香，怀庆通判咸宁人窦光仪，宜丰知县长安人徐方敬，芮城知县咸宁人徐方生，举人宗室朱一禅以及习增光都相居城破后，都坚持节操而死。陈斌，张浦人，天启五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慈禧知县。崇祯十年担任元州推官，抵御楚贼有功，多次升迁至右参议，分守湖南，讨平八牌贼。崇祯十六年，张献忠攻陷长沙，在李州包围参政周凤岐，陈斌督兵前往救援，军队战败被俘，贼寇想让他投降，他不屈服，被断手割肝而死。周凤岐，永康人，万历末年进士，历任工部郎中，掌管节慎库，触犯宦官，被削职回乡。崇祯初年启用为原官，升任四川副使。苗人争夺地界，为他立碑划定疆界，以平息争端，改任右参政，分守李州。贼寇来犯，元军战败覆没，城池于是陷落。贼帅亲自解开他的绑缚，劝他投降，他怒骂而死。王止俊，字孟卜，阳城人，天启五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韩城知县。崇祯初年，刘贼来犯，他抵御并击退贼寇，因大祭考核获罪，被贬为归德诏模。巡按御史李日轩向朝廷推荐他，几事中吕黄忠请求任用天下必不可少的人，也提到了王止俊，于是酌情调任藤县知县。累官至右参政，分守宁前，因守丧回乡。崇祯十七年二月，贼寇攻陷阳城，他被俘不屈服，被关进监狱。市民争相颂扬他的德行，贼寇于是释放了他。到家后向北拜了两拜，上吊死。当时士大夫居家进节的有临时人宋之俊、义城人石可观、阳曲人朱慎漏。宋之俊考中进士，历任登来监军副使，触犯巡按谢三兵，两人在朝廷互相攻击，被罢官回乡。谢三兵也被降职。等到事变发生，宋之俊受刑而死，妻子乔氏骂贼撞台阶而死，女儿收敛尸体完毕后拔簪刺喉而死。史可观，太常少卿史学谦的儿子，官至中书舍人，加鸿胪少卿，城池陷落，上吊而死。朱慎漏，晋府宗室，代理灵丘郡王府事务。贼寇攻陷太原，他穿戴冠带祭祀家庙，将家人驱入庙中焚烧，自己也投火而死。丁太运，字孟尚，泽州人，崇祯十三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武治知县，调任河内，以廉洁正直闻名。崇祯十七年二月，贼将刘方亮从蒲坂渡过黄河，巡按御史苏京假称要堵塞太行道，先逃跑了，与陕西巡抚李化熙一同抵达宁郭驿。不久发生兵变，李化熙受伤逃走，士兵抓住苏京，给他穿上妇女衣服，让他插花走路，稍有不从就鞭打他以取乐。叛将陈永福引导贼寇到来，苏京立即迎将，贼寇于是逼近怀庆，监司以下都逃窜了。丁太运独自守卫南城，力量不支被俘。贼寇簇拥着他见刘方亮，让他跪下，他不屈服，用烧红的铁锁烫他，也不顺从，于是遇害。贼寇攻陷怀庆后不久攻陷张德，安阳人上大伦，字崇雅，由进士历任刑部郎中。 有个国学生白孟谦因为营救黄道周被关进监狱，上大伦提议宽恕他，触犯上书的意愿，于是被罢官回乡。呈现后他首级而死。参将榆林人王荣以及他的儿子王师义都殉难了。还有王顺止由乡举历任蒲州知州，触犯豪强宗族，辞职回乡，被贼寇抓住押送到李自成处，路上因愤恨不食而死。